感谢天父给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上个月21号是父亲节，牧师在庆祝父亲节的特别崇拜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引起我有不少的感触。他分别提到这个美国的母亲节和父亲节的来源。母亲节从发起到国会通过只花了大概6到7年的时间，可是父亲节从发起到国会通过由总统签署成为正式的节日花了63年。那天牧师也是说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父亲做得不好，或者是父亲对不起儿女。作为一个父亲，对父亲节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才得到通过，我不是心里感到不服气，或者是我吃母亲节的醋。父亲节从发起到最后得到通过，可以说是历尽艰辛。原因在哪里？我相信是许多许多都讲不清楚。可是我觉得不论是原因是怎么样，我们作为父亲的应该去思想和反省。在今年父亲节的前2天，美国新上任的总统非洲裔的总统奥巴马，他在白宫安排了一个庆祝父亲节的聚会，他邀请了许多的青少年和一些身份特殊的父亲在白宫和他一起来度过这个父亲节，也跟他们讨论父亲的角色与责任。在他的会上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很感动人的演说。他说他2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他们，一直到他10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跟他父亲在夏威夷有一次很短暂的这个见面。他是在一个没有父亲的环境之下长大，他从小就是由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父母来抚养。在他的演说当中他说，假如没有我那坚强的母亲和我那伟大的祖父母，他说我今天不会站在白宫这里。但他也另外的很感慨的说，他说虽然我是得到母亲和我的外祖父母伟大的爱和照顾抚养，可是他说这并不代表我不经常感到没有父亲的那种失落和无奈。他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好像有一个无法弥补的洞。后来奥巴马他有机会当他生父在肯亚 遭遇车祸死去以后，奥巴马特别去到肯亚，到他父亲的坟墓面前致祭。他说，根据报道，那天他哭得很厉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儿子在他的一生里面只见过父亲一次的面，第二次就是到他坟墓的面前。那现在奥巴马他有两个女儿，他也不断地提醒自己，他说我不能再犯我父亲过去所做的错误。虽然他现在是当总统，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多，可是他说我还是尽力找时间找机会来跟我两个女儿通电话。在奥巴马他父亲节的演说里面，他也特别强调父亲的重要，也勉励做父亲的必须认真负起做父亲的责任。关于做父亲的责任，其实中国一直来都有教导，特别是在民间是有流传这样两句很通俗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说一生儿女在，半世老婆奴。第一句相信大家都大做父亲的都很同意，第二句那我就不太清楚。在90年代，我在非洲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做 Mauritius， 有的翻译作毛里求斯，有的翻译作摩里西斯，我在那边工作了8年。在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华人的教会，是当地的华侨他们所创办的。那因为他们的那边一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同时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好像请牧师。那后来香港那个北角的宣道会，就是很有名的邓金辉牧师的教会，他们愿意帮助这个教会每2年派一个牧师去帮助他们。那很多时候那个牧师他有时候要回香港开会或者去度假，那很多时候他都邀请我在他们不去度假或者去香港开会的时候，请我在主日崇拜替他们讲道。那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两句话，那我也跟他们弟兄说，第一句话一生儿女在，我相信是大家都感受得到，从你小孩生下来一直到他成人，或者是从大学毕业或者出来呢，你都要真的好像是替他还债一样。根据美国的统计，美国的费用实在是惊人，从一个小孩他生长到他大学毕业能够自己出来找生活，一个小孩的费用大概是25万美金。所以现在很多的父亲的确是很辛苦，拼命的去赚钱，就是为了养育他们的孩子。那这个跟还债不是很相似吗？那我就另外提到，我说半世老婆奴， 那我说在你们弟兄当中有没有人认同这句话的？其实我是在讲笑，我说认同的话请你举手。其实我知道是没有人会敢举手的，可是我看了一下，忽然间有位弟兄好像很害羞的慢慢的举起手来。哦，那我真的是很惊讶，哇，我说这个弟兄真的是这个勇气可嘉。那我就再看看旁边他的太太有什么反应，原来那天他太太没有上教会，难怪他胆子那么大。那今天我也不想问你们弟兄你们的意见怎么样，省得找你们麻烦。只要你们是认同这句话，你们尽自己心里有数就好。做父亲的责任除了医生儿女在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教养方面。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那从一到三节呢，主要是讲到儿女要怎么样的孝顺父母，这个是要顺从。在这里他要求在主里要顺从父母，这个是在敬畏神的原则下听从父母。那第四节呢，是特别对父亲的忠告，首先是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有一次我在一个查经班上，有一位父亲对这一节的经文就有很大的疑问。他说儿女经常都惹我生气，那我作为父亲为什么我不能令他们生气，惹他们生气？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它的意思不是说当你小孩子有做错的时候你连骂他都不可以，你连责备他们都不可以，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根据圣经的教导，好像教导儿女是应该严厉的，可是在严厉的时候也就不能忘记要有爱。所以其实根据圣经的教导，最好的原则去教导你的儿女，就是爱中有言，言中有爱。那至于不要惹儿女的气，在这个以弗所书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劝勉做父亲的必须言行一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同时必须以身作则。身教比言教更重要，这样你才能够得到儿女的尊敬。一个得不到儿女尊敬的父亲肯定会令儿女生气，有时候你的儿女会觉得我有这么的一个父亲感觉到羞耻，这个是就是令儿女生气这个最不好的原因。那在以弗所书接下来第四节的下半段呢，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所谓主的教训，我们都明白在圣经里面充满了各种教导儿女的智慧 和原则。特别是在旧约的箴言，很多很多的很宝贵的这个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教导这个儿女。可是有时候在某些问题上，我们跟儿女的认知和了解，因为年龄和时代背景的不同，是有一些无可避免的差距和冲突。所以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是要努力的去多读圣经，多祷告，求神赐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去引导如何去解决有时候我们跟儿女之间所发生的矛盾。正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现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要教养儿女是一件非常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都很有限，唯有借着从上头来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才有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好。在我们今天另外所读到的一段经文，就是在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马拉基书是旧约最后的一本书，而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两节经文呢，也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最后两句话。这两句话的确是非常的宝贵。神借着先知马拉基预告主耶稣基督将会降世为人，经文中所提到的以利亚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那经文所说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就是象征神的爱。神爱世人，所以他差派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也盼望世人借着认罪悔改，像儿女的心归向父亲一样。可是这两节的圣经对我们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可以应用。在现在的社会，是由于都很注重效率，所以生活的步伐越来越快。那一般为生活而工作的父亲都不容易找时间和儿女在一起，特别是在一些大都市生活的家庭。所以有时候儿女要跟父亲谈些什么事情都很不容易。香港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我相信你们大家很多都会听过他的名字。他的确是武侠小说的这个权威啊，那他写了很多很有名的这个小说，什么《鹿鼎记》啊，《射雕英雄传》啊，这一大堆的这个很有名的武侠小说，那有一天，他的大儿子要跟他 找他要跟他商量一些事情，他就跟他说，跟他大儿子说，他说我正在写稿，很忙，没有空，改天我们再谈吧。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他那18岁的大儿子就跳楼自杀。那后来那个金庸他就知道，他就原来那天他儿子要找他，就是因为他心里有很多的这个烦恼，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做，那想跟父亲谈谈，也希望父亲能给他一些的意见，能帮助他。可是这个父亲就是因为忙，就断掉自己大儿子的性命。我相信金庸他这一份的遗憾将永远不能够除掉。那在奥巴马他的父亲节的演说里面，他也特别的好像强调，就是做父亲，不论你工作多么辛苦，不论你工作多么忙，你一定要尽量的多花时间跟你的儿女在一起，多关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伤痛就是你的伤痛，他们的喜乐也是你们的喜乐。现在的确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忙忙碌碌，真的找不出时间。那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给儿女的时间是应该是最宝贵的。甚至假如你是做生意的，你少赚一点钱，好过你失去了你的儿女。所以奥巴马他在他的演说里面一直在强调，应该多和这个儿女在一起。当然有很多的时候，好像很多的父母，我不能只今天只是讲父亲，母亲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都嫌我们的儿女啰啰嗦嗦，都没有时间跟你们谈这么多的事情。另外也是我们做父母的都应该要知道，我们要多听儿女的讲话，而不是要他们多听我们的讲话。你要尽量去了解，尤其是青少年，他们特别多的这个很多的想不通的事情。就好像金庸的儿子才18岁就跳楼自杀，肯定他心里是有许许多多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像现在的社会，真的是种种的，虽然是什么科学进步，什么很多的这个很繁荣，可是越繁荣越多的问题。上两礼拜我的大孙子到我们家里过了一夜，那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在做早餐要给他的时候，他走来说，爷爷我要看电脑。那个才6:30呢，那我就奇怪，这么早你去看电脑，原来他是要在电脑玩那个游戏。那我说好，我给你打开那个电脑。可是他因为他不熟悉我的电脑，搞来搞去搞不到，他就问我，他又叫我，他爷爷我搞不好啊， 我说爷爷也不懂，我也不知道你的这个要上哪一个网址，你要玩一些什么的游戏。说现在好像下一代跟我们这个一代的确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后来我就跟我的大孙子说，打电话叫你爸爸，问你爸爸，我说我不懂，所以现在真的下一代真的是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够去跟他们来这个去沟通。大概最近大家也有听到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天王巨星，我都 Michael Jackson， 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讲。今天早上我上网，《人民日报》说叫做迈克尔·杰克逊，我不知道这个翻译对不对，迈克尔·杰克逊。那上星期二，在他的追悼会里面，很多的大明星、歌星，还有这个国会议员、牧师，还有很多的他以前的好朋友，都到台上去讲话，那个表示追悼之意。可是在这个追悼会上个星期二举行的时候，我相信大概全世界有十亿人透过这个电视的转播来看这个追悼会。一个追悼会一共是用了3个小时。可是到这个追悼会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可能知道这个杰克逊有一个小女儿，她很爱很爱她的父亲，所以这个是没有安排的，可是也临时的把她抱上去，要她在台上讲几句话。那这个11岁的小女儿这个上到台上，她只说了一句话，因为她也完全没有准备，她所说的话就是，她说从我出生，爸爸一直是我所能想象最好的父亲。他只讲了这么的一句话，全场轰动。前面2个多3个小时，多少名歌星、明星讲的话，虽然他们也讲得很好，可是震动的程度比不上他这个小女儿的一句话。所以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父亲也有一天让你们的儿女从他们的心底里面讲出这样的话，就是你们是他一直所能想象的最好的父亲。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去做一个好的父亲，也让我们明白做父亲的责任是如何的重大。在现在这五光十色的世界，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特别是教导我们的儿女方面， 求主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也帮助我们能够努力的去借助圣经的原则，借助神的圣灵的带领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父亲祷告，求圣灵对向他们说话，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来接受主你，也让他们为了他们的下一代，或者是下一代的下一代，能够不致走错了任何的路，也接着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他们的儿女，也让从天上来的力量来帮助他们，以致他们的家能够有和睦的关系，也让他们的儿女都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能够成长，以致有一天他们的儿女都能够从他们的心里面说出一句他们是的父亲，他们的爸爸是他们从生以来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父亲。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